理学，我们先简单的讲一讲什么叫理。首先你要把这个理学的理搞清楚，什么叫理？道理的理嘛，对吧？那么这个道理的理，这个怎么来解释它？首先我们朱熹的学问博大精深了，我们也不可能把朱熹的学术思想系统的来讲，对吧？我们今天主要讲王学了。那么朱学、朱子学呢，我们作为王学的一个源头，我们要介绍一下。但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理学的理，对吧？比较抽象，因为它是属于哲学了，所以我讲这个课到后来呢，越到后来就有点这个程度要提高了，对吧？大家就讲到就深了，对吧？不是故事了，没有故事好听了，对吧？啊，这个理呢，就是无始无终、永远存在的客观精神。这句话就很抽象了，无始无终、永远存在的客观精神，这叫理。那么这句话太抽象了，那么用朱熹的话来解释这个理，这个理是什么呢？他也没有讲这个理，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理的。他说，未有天地之先，必今也，这是理。哎，没有，他说这个理啊，不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没有天地，盘古开，我们说盘古开天地，对吧？按照传说了，盘古开的就没有天，没有天地之前，已经有理了。毕竟，也这是理，这个理早于天地。比天地还要早，这个客观世界就已经存在这个理，天地还没产生，它这个理就有了，对吧？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此理，有这个理，才有这个天地。你看这个理不，这个理厉害不厉害？有此理，才有此，便有此天地。万叶山河大地都现了，毕竟理却在这里。万叶山河大地都现了，万叶地震了，万叶地球爆炸了，地球都不存在了，理仍然存在。告诉你，用朱熹的话就是理还是存在，世界不存在了，哪怕是世界不存在了，天崩地裂了，但是理还在那里，因为它是早于天地吗？先于天地吗？毕竟也这是理嘛。因此按照朱熹的说法，理是不生不灭，它没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就有灭，对吧？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有生有灭，对吧？人和一切的生物，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有生存就有消亡，但是理呢是不会消亡的，不生不灭，对吧？永恒存在的绝对精神，这是理。讲得很玄了，对吧？太玄了。为什么这个理学得到了宋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的推崇呢、崇拜呢，把它奉为国学呢，啊，奉为官学呢，甚至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呢？因为他这样来讲，没有天地之先就有这个理，那么一切的封建古代社会的一切的伦理道德都和这个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把 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本源化，本源化了，这个明白吧？这个他这个理论，君臣父子啊，纲常伦理，对吧？就和理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哎，有这个理早就存在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没有天地之前，他这个理就已经存在了，他这个理已经存在了。那你说这个不是绝对真理吗？啊，他还有很多话了，没有天地，之前就有君臣之理，没有天地之前就有父子之理，啊，这个孔子都没讲过呀，啊，孔子这讲到这个纲常伦理道德，在孔子的《论语》当中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把它系统化是在董仲舒时期，到把这个纲常伦理道德本源化是在朱熹时期，本源化早就有了，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它在天地之前就有了。这个是一种像这种理论的创造，对吧？当然是迎合了统治的需要，对吧？这当然是迎合统治的需要，他统治是确实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一种理论，以证明他这个体制的啊正确和体制的，他这种体制万古不变的体制，对吧？是绝对，对这个体制早就有了，应该早就在天地之前，就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天地之前就存在了。它不是光是来形容，关键问题它不是光是来形容这个大自然和理的关系，它问题是要把这个体制同伦理道德和这个理交合在一起，啊，将其归结为不可动摇的天理。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未有君臣，以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以先有父子之理。关键是这个，因为君臣父子这个是基本的核心啊。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君臣父子，它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对吧？忠和孝都集中在这里的，对吧？几千年来讲的忠君和孝，它主要是围绕了这个两个文章，它是一个统治的。最主要的统治的一个砝码法宝，对吧？通过忠和孝来控制，那么君臣是忠了，父子是孝了，君臣和父子这两个道理在天地之前就已经有了，因此他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个将儒学神圣化的思想家。中国的儒学有几个发展历程，我们以前也讲过，第一个是孔子，对吧？那么孔子是创立了儒家，发展了儒家，那么在西汉董仲舒，董仲舒我们都讲过了，对吧？那么第三个里程碑呢，啊，就是朱熹了。那么讲了朱熹以后，我们当接下来关键还是讲王阳明了。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明代心学的开创者，是吧？心学，宋代就有心学了，但是他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心，那么这个都是比较抽象，都是哲学了。心是什么呢？心是一种哲学概念，它既可以理解为抽象，也可以理解为具体。怎么抽象，怎么具体？我们随着这个讲课的深入，我们再具体的分析啊，现在我把这个概念提出来啊，对吧？那么怎么具体，怎么抽象，我们到以后再讲啊。王阳明讲，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无心。那么他没有排斥这个理啊，对啊。首先，王阳明对朱熹这个理没有排斥，但是他把这个理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放到 心里面去，对吧？啊，这个很重要。原来的理是未有天地之前，就毕竟这是一个理，这个理是本源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或者是第一性的。现在他这个动一动就非同小可了，你把理作为第一性，哲学上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对吧？什么是第一性？那朱熹那里理是第一性，现在王阳明来了一个，不对，理不是第一性，因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无性，理在哪里？理在我的心。因此这个心，提出这个心的概念，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这个心是高于理的。那心高于理，那当然这个和朱熹完全不一样了，对吧？首先这个哲学上就是已经很清楚了，他这个心是高于理的，即任何的事物的理客观存在的规律都在我的心中而不在心外，都在我的心里面而不在心之外。也就是说理原来是独立存在的，对吧？独立存在的一个理，但是现在这个理不在我的心之，不在我的心外，而在我的心中，这是很重要啊。当然很抽象，对吧？但是这个抽象你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样讲，他有道理的。因为他否定理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说成是第一性的，王阳明把人的意识这个心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心脏了，对吧？心当然不是心脏，不能这样理解了，对吧？思想了，意识了，对吧？这样当然从哲学上来讲，它是思想是意识了，人的意识了，对吧？那么王阳明把人的意识心说成是第一性的，那也就是说他说心外无恶，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以后我们专门要来分析他这个四个关于心外的问题。心外无什么？心外没有理，对吧？心外没有东西，没有物，没有物质世界，对吧？心外没有义，仁义道德的义。心外没有善，啊，善良的善。因此王阳明的哲学理论是无限夸大，无限的夸大人的主观意识。人当然有主观意识了，但是他把这个人的主观意识无限的夸大了。我们讲有人这样分析说，朱熹是唯心主义，王阳明也是唯心主义，但是朱熹的唯心主义同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有区别。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还有客观了，而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呢是主观唯心主义，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当然我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唯物主义的教育，啊，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变成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哲学上并没有什么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这个不能这样讲的。那唯物主义也有唯物主义的道路，唯心主义也有唯心主义的道路，不能这样来这样划分。首先我们把这一条鸿沟要把它取消掉，啊，讲到唯心主义就错了，讲到唯物主义就正确了，不能这样讲。那么好，我们说王阳明的唯心是主观唯心，而朱熹的唯心是客观唯心。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还是可以看一看，矛盾和实践注意一下啊。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里面谈了很多客观哲学的问题，特别是唯物的问题和唯心的问题，在这个两篇文章里面都有大量的论述，今天看来还是很有道理。他也讲到朱熹，因王阳明提出的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这里的就来了， 原来朱熹讲礼是至高无上的，现在王阳明说心是至高无上的，是吧？这不一样了。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呢，就称为心学，一切从心出发。好，先把王阳明的思想，他的心学的主体内容，宏观的，从宏观的角度啊，来简单的提纲挈领式的讲一讲，还没具体的内容，我们等会再展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王阳明这个人的生平啊，到底何许样人呢？对王阳明要了解，否则的话，王阳明的讲了半天，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到底何许样人，大家不了解，这不行的，是吧？首先我们要讲了解这个王阳明这个人啊。王阳明名字叫王守仁，字阳明啊，古代的人都有字嘛，诸葛亮字孔明嘛，刘备字玄德嘛，是吧？王阳明，王守仁，字阳明，余姚人。所以将来你们诸位如果有兴趣到王阳明的家乡去看看，对吧？那里还有王阳明的这个活动的遗址余姚啊，离上海很近嘛，啊，出杨梅的地方。王阳明是生活在成化到嘉庆的时候，明代成化到嘉庆啊，明代16个皇帝了，他生活在成化到嘉庆时期，显宗到嘉庆皇帝。主要活动呢是在正德，风流天子正德皇帝啊，啊，知道正德这个皇帝吗？京剧梅龙镇，梅龙镇游龙戏凤，游龙戏凤看过吧？啊，游龙戏凤这个戏看过了。正德皇帝风流天子啊，他在宫里这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不过瘾，所以跑到外面去啊，这个微服私访，对吧？和酒家女两个人，对吧？这个哎，这个叫李凤娘吧，好像是游龙戏凤很有名的啊。又游龙戏凤这个好像还有个名称叫梅龙镇，我记得梅龙镇。
先有梅龙镇，后有游龙戏。
哦，先有梅龙镇，后有游龙戏。
新的名称叫梅。
哎，对对对，你看我们这善丰先生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他马那么看马上就能够打出来了，对吧？这个真的皇帝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风流皇帝，但活了时间很短，三十几岁就死了，他太风流了，荒啊，荒淫无度啊。明代历史上也有是一个比较荒淫无度的皇帝，叫他是叫武宗，武宗啊，文武的武，明武宗啊，年号正德。那么王阳明主要活动是在明武宗时期，在正德年间，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王阳明的思想是影响非常大的，王阳明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中国了，王阳明的思想你看日本、朝鲜、东南亚地区都在研究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他漂洋过海了，他走向世界的，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啊。但是这个人呢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我那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书先生写写文章的，他不是一个书呆子啊，他在政治军事上很有成就，这个人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很有成就，所以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其文字武功于一身了，可以讲他担任的官职啊，开始的时候官比较小，叫兵部主事，那个，大概六品官啊，到后来官做了大了，到南赣巡抚， 这个南干巡抚在哪里呢？在就是现在的江西赣州。赣州这个地方，你们今后我劝大家，我有看，诸位有机会去看，去走一走。啊，我不是滕王阁的，不滕王阁不对，不在江，不在赣州啊，啊，滕王阁，赣州出了两个古代、明代出了一个重要人物，还有在现当代也出了一个重要人物，蒋经国。王阳明到赣州，主要的他有很多活动都是在赣州的，他担任等于是江西省的省长了。南赣巡抚了，大半个江西省管归他管了，是吧？驻扎地是在赣州，因此在赣州有很多王阳明的活动的遗址。还有呢，就是蒋经国。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以后，蒋介石对蒋经国要培养这个儿子了，是吧？要让他历练了，因此把蒋介石就把蒋经国放到赣州去，担任赣州专员。这个专员很大的。专员，你这个林海雪原里面就知道了，侯专员嘛，对吧？那你现在这个专员还有了低级干部啊，哎，低级干部啊，很重要的。这个蒋经国就担任赣州专员，而在赣州他干了很多设施，啊，干了很多设施，所以蒋经国的才能实际上有很大程度上是在赣州这个地方被培养起来的。现在往往大家只知道哦，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那这个大家知道，就不知道，往往就不知道他在赣州也干过很多设施，对吧？因为这个，他当然啊，南赣巡抚啊，明代的巡抚是地方的大员了，对吧？这个人能干，那军事政治。即军事政治于一身，因此他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啊，这个不得了了啊，啊，文武全才，啊，即文武谋略于一身，做事敏捷，用兵神速。为什么讲他用兵神速？因为明代呢发生过一件事情，明代实际上呢。早就在朱元璋时期，就是分封了很多藩王，分封到各个地方。那么这些藩王呢，明代的藩王不是一般的藩王，他是掌握军队的，有军权。那么明成祖朱棣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藩王，驻守在北京，啊，被封为燕王。后来他起兵，把侄子就是建文帝推翻了，啊，侄子推翻了以后，这个明朝这个朱棣做了皇帝，啊，朱棣做了皇帝以后，朱棣开了这个头了，很不好，开了个很不好的头，这个就是这样，就是明代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地方上的藩王，你看，我也可以吧，我也可以当皇帝吗？你看朱棣不是成功了吗？因此明代有很多地方上的藩王就很有野心，特别是灵王，我们讲这学的有的时候比较枯燥一点，所以也要穿插一点，这个对吧？全讲这学呢，这个大家比较觉得比较枯燥了，对吧？啊，那么宁王，这个宁王呢是朱棣起兵的时候呢，借用过灵王的力量。灵王当时封在东北，灵王的实力很强的。朱棣起兵的时候呢，借用了灵王的军队，最后呢，他推翻了建文帝。那么对灵王呢，本来他提出就是和灵王要平分天下，当然这个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怎么能够和灵王平分天下呢？然后再把你宁王就分封在南昌，就把这个灵王分封在南昌。那么明代这个藩王都是世袭的了，一代代传下去。当年这个灵王朱棣曾经许诺过，对吧？对他许愿，将来事情成功了，我可以分一天下分一半给你。 这个当然是一个克里空的事情了，啊，没有兑现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影响了，所以后来的灵王都有野心。那么这个灵王就在封在南昌的这个灵王呢，就很有野心，就也想起兵造反，夺取真的皇帝的天下，是这么一个情况。